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今天呢，我想带领大家走进大西洋的一片土地。那如果世界上的地图是一幅画，那么澳大利亚一定是那一抹最自由的蓝色。这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大陆，有延绵2000公里的珊瑚礁，也有城市与自然完美融合的海岸线。在澳大利亚，你可以在清晨看见袋鼠跳过草地，也可以在傍晚坐在海边看太阳沉入南太平洋。今天这一小时，我们一起走一遍澳大利亚最经典的旅游路线吧，从悉尼的海港大桥，到墨尔本的文艺街道，再到大堡礁的蓝色海洋，最后进入到澳洲的腹地，去看看那块改变了整个大陆气质的红色巨石乌鲁鲁。那首先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呢，其实是一提到澳大利亚，大家肯定可以想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悉尼。那在悉尼呢，人们的生活节奏其实是非常非常轻松的。工作结束后呢，人们可能会跑去海边直接进行冲浪，或者在海港旁边喝一杯白葡萄酒，与朋友进行一个交谈，然后遛遛狗。他们的生活其实还是很悠闲的。那说到悉尼，大家肯定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悉尼歌剧院。那这里我想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悉尼歌剧院的历史。悉尼歌剧院呢，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它的设计者呢其实是来自丹麦的建筑师，设计灵感呢是贝壳和帆船。那在它的开工时间是1959年，建成时间是1973年，曾经也被列为了世界遗产。那当其实我觉得最有一件意思的事情是，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设计特别的大胆，甚至差点就是停建，但最后却成为了世界最著名的建筑之一。那它的建设起源呢，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悉尼希望建立一个大型音乐与歌剧的演出场所。到了1956年呢，澳大利亚政府举行了一场全球建筑设计的竞赛，一共有233个设计方案参与。那最终获胜的呢，其实就是这个悉尼歌剧院的设计师，他是来自丹麦的。他的设计灵感其实是来自于海港中扬起的帆船，还有贝壳的一些自然曲线。那这种大胆的结构呢，在当时其实是非常前卫的，所以就是造成了我之前所说的很多人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大胆，然后以至于差点要去停工。那它的建造过程呢，工程开始于1959年，因为建筑结构非常的复杂，工程经历了许多的困难，比如说屋顶结构设计反复的进行了一个修改，或者是成本其实远远超出了预算，然后建筑师与政府的矛盾就是频频的产生。那最终呢，其实也是按照原计划的预算，其实是他们希望花700万澳币，但实际的成本是建造完花费了约1亿澳币。那1966年呢，这个设计师离开了这个项目，但工程呢继续进行。正式开放的时间呢，是歌剧院最终于1973年完工并开放。开幕式是由澳大利亚市政府的人员亲自主持的。那2007年的时候呢，歌剧院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可能大家一提到悉尼歌剧院，可能最先想到就是它贝壳式的屋顶。这个其实我觉得确实，以至于到现在都还就是觉得这个建筑物还非常的有代表性，而且是非常的时尚美观的。那最著名的设计就是它白色的帆状屋顶，其实这些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贝壳，而是由同一球体切割出来的一种结构。屋顶其实大概覆盖着100多万块瓷砖，这些瓷砖都来自于瑞典。那这些瓷砖一共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防污的，第二它是反光的，所以就是这就是大家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去到那里，看起来就是这个悉尼歌剧院看起来都是那样非常洁白的样子。它内部空间呢，其实是一个 并不完全是一个剧场，而是由多个演出厅组成的文化中心。那大厅呢，就是它的 concert hall， 是可以容纳约2600人的。歌剧院呢，其实还包括歌剧院、戏剧院、小剧场以及录音排练的空间。那每年呢，在这里都会举办超过1500场的演出。那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悉尼歌剧院的一些游玩方式。首先从外部参观也是最经典的一种方式，很多游客可能只是来到歌剧院的周围进行散步，因为它边上就挨着海嘛，而且有很多的步道，很适合游客来拍照打卡。那经典的路线其实是 Circular Court 和 Opera House， 可以走海边的步道，然后在台阶上看一看海港，整个海港的一个全貌，拍摄一下海港大桥。那最美的时刻其实我觉得就是日落时刻，海水会变成金色的，非常的漂亮。然后也可以利用它官方的一个导览，想了解更多历史的话，可以参加这种官方导览。那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导览的内容呢是进入不同的剧场，然后了解它建筑的一个具体的故事，然后看一些幕后的舞台。那不用担心，这里面一定是有中文导览的。大家去到之后呢，如果想去参加这个官方的导览的话，可以去联系一下中文的导览。那其次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看一场演出，这个是体验歌剧院最好的方式。它的演出包括歌剧、交响乐、芭蕾、音乐剧，这些覆盖还是比较全面的。那很多游客可能会在这里面深入到这个歌剧院里面去真正的来看一场音乐会。那还有一种体验方式就是海边的餐厅，因为歌剧院它旁边其实是有商圈的，它附近是有很多的餐厅的，然后它的特点呢就是面朝海港大桥，然后日落景色非常的好，很多本地人都喜欢来喝酒聊天。那大家如果想体验一下的话，也可以在附近就是找一家比较好看的餐厅坐在那里，然后看一看路过的人群，感受一下它日落，深入的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一些特点。那最后一种方式我觉得就是在夜间的时候来一个夜景拍照，就当天已经完全黑下来的时候，它的灯光其实也非常好看的，它晚上会打出一种比较有那种立体效果的灯光，所以大家拍照啊，包括在旁边散步的感觉也还是非常好的，可以在步道上走一走。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有来一些游玩的建议吧。我觉得最佳时间是下午到日落的时分，因为这样子可以从下午参观，然后傍晚看一下海港，加上一些夜景。那建议的停留时间大概是在2到3个小时左右。那如果大家可能有这种看演出的需求的话呢，可能就需要大概半天到1天左右的时间来停留在悉尼歌剧院。我觉得这完全可以根据大家的一种旅游节奏来看，都是可以的。那比较推荐的呢路线，可能就是 Circular Court， 然后去到歌剧院外观，然后去皇家植物园散步，最后晚餐在附近找一个餐厅进行晚餐，然后再看一场日落。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悉尼的海港大桥。这座桥呢，它是澳大利亚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地标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钢拱桥之一。它横跨了悉尼港，将城市中心与北岸连接了起来，与悉尼歌剧院一起构成了悉尼最经典的城市天际线。那这个桥的历史呢，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悉尼城市迅速发展，但悉尼港呢把城市分成了南北两部分，当时人们从北岸到市中心只能通过渡船或者是绕远路的方式，那交通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因此政府决定建造一座大型的跨海大桥。那在建设过程当中呢，大桥设计是由英国工程师主导规划的，正式施工呢其实是在1923年开始的，那建成时间是在1932年，整个工程一共持续了8年之久。在当时呢，这座桥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钢拱桥之一。那施工期间呢，一共是使用了约52000吨的钢材，有1400多名工人参与了建设。 那这座桥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呢，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因为它连接了两地，然后就会有人口来进行一个输送。开桥仪式呢，大桥于1932年3月19日正式开放，当天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有游行、音乐和烟花。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是在官方剪彩的时候，一名骑马的军官突然冲了进来，用剑砍断了彩带，成为了澳大利亚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幕。那这个建筑特点，桥梁结构呢？新海港大桥其实是一座钢拱桥，它的桥梁的一些数据大概是这样子的，总长度是约1149米，主拱跨度呢是达到了503米，高度是134米，宽度是49米，它是世界上最宽的钢桥之一。那它还有一个衣架桥的昵称，当地人给这座桥起了一个昵称叫做衣架。那这个桥因为它的拱形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衣架，所以因此而得名。那它还有三种交通方式，这座桥同时承载了8条汽车的车道、2条铁路轨道，然后还有自行车道、步行道，所以每天大概有几十万辆车经过这里。那游玩的方式呢，就是他们比较推荐的是 Bridge Climb， 就是一种爬桥的体验，这个是悉尼其实最特别的一种旅游体验的方式之一。那游客可以在专业的教练带领下穿上安全服、绑安全绳，从桥侧慢慢爬到这个桥顶，然后登顶后呢，可以看到悉尼港、悉尼歌剧院还有整个城市的一个天际线。那我建议如果大家要体验这个项目的话，留的时间大约在2.5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因为它的高度大概是134米左右，还是需要一定时间来进行体验的。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年轻的游客来到悉尼必体验的一个项目，因为也不是每个桥都能够让大家爬上去的。那其次一种方式就是可以步行过桥，如果不想爬桥呢，可以走这种桥上的人行步道，入口在 The Rocks 附近，然后走完全桥我觉得大约需要30分钟左右。途中呢可以看到歌剧院、悉尼港还有渡轮，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拍照路线。那其次还可以骑自行车，桥上还有一条自行车道，很多当地人呢骑车从北岸通勤到市中心，游客也可以自己租自行车来体验。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夜景观赏，晚上桥上的灯光亮起其实是非常漂亮的。那最佳观赏的地点其实就是 Circular Court， 然后 Royal Botanic Garden， 还有它周围的一些就悉尼歌剧院旁边的一些餐厅什么的都是可以看到的。那最经典的一个拍照角度呢，其实是在歌剧院的方向，在歌剧院的前面呢可以拍照的话，同时可以拍到歌剧院和海港大桥。还有就是在 Rock 区，这个是一个历史街区，可以拍到桥的拱形结构。那最后呢就是海港渡船，坐船时呢可以从水下拍到整座桥。那最佳游玩时间呢，我觉得首先是日落时分，桥体呢会被夕阳染成金色，然后夜晚呢桥的灯会亮起，城市的夜景还是非常漂亮的。那其实我觉得最著名的还有就是悉尼的跨年夜，它悉尼跨年呢就烟花其实就会在这个桥上燃放，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烟花表演之一了。那接下来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的邦迪海滩。邦迪海滩呢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海滩之一，也是悉尼最具有代表性的海岸景观。这里不仅以碧蓝的海水和金色的沙滩闻名，还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冲浪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悉尼人的生活中呢，邦迪海滩象征着自由、阳光和海洋生活方式。那邦迪海滩的历史背景呢，首先邦迪这个名字的来源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一种语言，那大致的意思就是海浪撞击岩石的一个声音。那这个名字形象地描述了这里强劲的海浪。海滩的发展呢，19世纪中期以前，这片海滩其实是私人土地，普通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但是到了1882年呢，海滩正式向公众开放，邦迪 beach 呢也是逐渐成为了悉尼人休闲度假的地方。 那在20世纪初呢，随着海边娱乐文化的兴起呢，这里开始出现了海水浴场、冲浪俱乐部、海滩救生员等等。那冲浪文化的诞生，邦迪海滩其实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冲浪文化的重要起点。1907年呢，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冲浪救生俱乐部之一 ，Bondi Surf Brother Life Serving Club。这些志愿者主要负责的是海滩的安全，有游泳的救援。那直到今天呢，红黄旗之间的区域仍然是他们所鉴定的安全的游泳区。那在历史事件比较重大的一次当中呢，在1938年 Bondi Beach 发生过一次著名的事故，叫 Black Sunday。 当天巨大的海浪突然袭来，把200多名游客卷入到了海之中。那救生员迅速行动，最后也是救回了绝大多数人。那这件事情让澳大利亚更加重视了海滩救援的一个体系的重要性。那下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邦迪海滩的一个特色。首先，它的自然景观呢，邦迪海滩长约1公里，它是呈弧形的一个海湾，特点呢就是金色的细沙，海水非常的碧蓝，而且长南有海浪，所以这里也是很多人所认定的一个冲浪的一个圣地。海滩文化呢，邦迪 beach 不仅是一个景点，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那这里常见的一些场景包括冲浪者在海浪中滑行，年轻人躺在沙滩上去晒太阳，然后当地人在草地上进行野餐，海边咖啡馆充满一些活力，还会放一些音乐。那很多人每天清晨也都会来这里跑步或者是游泳。那它的游玩方式其实就不用多说了，我觉得就是海边嘛，像学习冲浪 Bondi Beach 我觉得非常适合新手学习冲浪，包括其实它海滩附近也有非常多的冲浪学校，那游客可以租一些冲浪板或者是参加冲浪的课程，一般课程的时长大约在2个小时左右。那其次可以可以直接走到它邦迪的一个海岸步道，那这个是悉尼最美的海岸徒步路线之一，它的路线是贯穿整个邦迪 beach， 然后加上它其他的一些海滩的连接，一共大概是4个海滩，长呢是一共约6公里左右。沿途可以看到悬崖海岸、蓝色的太平洋，还有小型的海湾。整个徒步呢大约是在2个小时左右。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在网上都刷到过，它最著名的一个海水泳池，这个是邦迪最具有标志性的一个景点之一，它叫邦迪 Iceberg Club。这个是一个建在海边岩石上的泳池，它的特点呢就是它是海水的泳池，然后海浪可以直接拍进泳池，所以它的风景是非常壮观的。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到这个泳池里面去进行一个游泳，还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很多摄影作品其实也都来自于这里。那我觉得在海滩上面看一场日出或者是日落也是非常浪漫的。那海面呢，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从太平洋上海面就会变成金色，气氛，而且周围会有很多人喝咖啡，然后聊天以及散步跑步，这些气氛也是相当浪漫的。那我给大家的实用的游玩建议呢，我是觉得白天只要天亮的时候都可以，因为晚上在海边还是比较危险的，而且邦迪的海浪是比较强的，所以游泳一定要在红黄旗之间这个安全区域上。那首先还是就是出门游玩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嘛。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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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捧着那个灯笼，
上每个情况。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那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走进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也是这个国家最具文化气息和艺术氛围的城市。相比阳光和沙滩著称的悉尼呢，墨尔本更像是一座欧洲的城市，街道充满了咖啡的香气，巷子里布满了涂鸦艺术，城市生活节奏优雅而文艺。那它整个墨尔本的城市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时候。1835年呢，英国殖民者来到了这里，建立了城市。最初呢，这里只是一个小港口和牧场。那真正让墨尔本迅速发展的，其实是在1850年代的淘金热。当时在维多利亚州发现了大量的黄金，那大量欧洲移民涌入呢，短短几十年，墨尔本就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那因此今天在墨尔本，其实大家还能够看到一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还有一些欧洲的街道、历史的火车站。墨尔本甚至在1901年至1927年之间曾经是澳大利亚的临时首都。那它的城市特色其实特点是在于它的文化氛围，那这里被称为澳大利亚文化之都，原因呢主要包括它有世界级的艺术节、咖啡文化、街头艺术，还有音乐与设计的一些产业。那墨尔本的城市生活呢也是非常注重创意和一些艺术表达的。那墨尔本的主要景点，其实第一个是它的 Street Station， 这个弗林德斯它火车站是墨尔本最经典的一个地标建筑，建于1909年。那它的特点呢是黄色外墙加上一些绿色的铜顶，还有巨大的拱形入口。那这里呢也是墨尔本最繁华的火车站之一，在当地人的一种说法就是常常会表达，比如说两个人约着一起见面，然后就会说在这个 station 的大钟下面进行一个见面，因为这个钟是很具特色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那关于这个火车站的一些历史呢，它是建于1909年，是墨尔本最古老也是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在19世纪末呢，墨尔本淘金时期呢，城市人口快速的进行了一个增长，那政府决定建设一个大型火车中央火车站来连接城市与周边地区。那它的建筑风格其实是属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特点是黄色的外墙、绿色的铜顶，加上巨大的圆拱入口。那这里逐渐成为了墨尔本最具标志性的城市地标之一，所以当地人经常说一句话，就是 Meet me under the clock， 就是我刚才说的在这个大钟下面见面。那我觉得大家来到这里其实可以体验一下它的电车文化，因为火车站前呢就是墨尔本电车网络的中心。墨尔本拥有世界最大的电车系统之一，那游客可以体验 City Circle Tram， 这是免费的一个观光电车，大家可以坐到这个电车上面，然后来对墨尔本进行一个游览。其次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 Federation Square， 也就是联邦广场。这个联邦广场呢，建成于2002年，是为了纪念澳大利亚联邦成立100周年所建立的。它的广场其实是非常现代化的，与周围的建筑呢形成了一些强烈的对比。那这里也是现在墨尔本比较重要的一些公共文化的空间，这里经常举办一些体育赛事的直播，包括艺术展览、音乐节等等。那游玩建议呢，首先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观一下它的博物馆，因为广场旁边是有这种澳大利亚著名的电影与数字媒体博物馆的。然后其次是可以看一些活动，很多大型的活动呢都会在这里举办，例如这种澳网比赛直播、世界杯的足球直播，广场上会聚集很多的观众。那其次如果大家对这种涂鸦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一下霍希尔巷。那它原本是一条墨尔本非常普通的小巷，到了1990年代呢，街头艺术家开始在这里创作涂鸦，后来政府决定保留这些艺术作品，这里逐渐成为了世界著名的街头艺术街区。 很多艺术家呢会不断更新自己的作品，因此墙上的画每天都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样子。下面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市场。这个市场我觉得有点像我们西雅图的派克 Market， 它建立于1878年，它是南半球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市场之一。它主要售卖的其实是农产品、肉类、海鲜，那如今已经成为了墨尔本重要的旅游景点。游玩建议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里品尝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当地美食。它市场里是可以尝试这种澳洲牛排、海鲜和小甜品的，然后也可以购买很多的纪念品，这里有很多的手工艺品和当地特色的一些商品。还有夜市，夏天市场里面呢会举办一些夜市，有美食摊、音乐表演、小吃，都是非常热闹的。那第五个最后一个吧，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其实是墨尔本皇家的植物园。那这个植物园的建立于1846年，最初呢其实是为了研究和引种这种世界各地的植物所修建的。那如今呢，这里拥有8500多种植物，还有大型的湖泊、草坪花园，是墨尔本最美的城市绿地之一。游玩建议呢，首先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个植物园里散步的，因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休闲啊、放松的一个方式。很多人也会在这里进行健身、跑步。野餐呢，草坪区我觉得非常适合野餐，还可以看一些城市的天际线和墨尔本城市的一些景观。那我觉得墨尔本必去的一些郊外景点可能就是 Greek Ocean Road， 这是大洋路，就是世界最著名的海岸公路之一。最著名的景点呢就是12门涂岩，这些岩石是海浪腐蚀形成的巨大石柱，很多游客会选择自驾游或者是一日游的这种团来进行游览。那12门涂岩呢其实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也是就是咱们课本上就是会出现的这个，因为我记得是当时教材的英语书的封皮上是这个12门涂岩的一个景色。那它是位于维多利亚州西南海岸的著名海岸公路，也就是大洋路上。这里巨大的石灰岩柱伫立在南太平洋海岸边，被称为澳大利亚最壮观的海岸风景之一，每年也是吸引了数百万的游客。12门涂岩呢位于它的维多利亚州，距离墨尔本呢大概有275公里左右，也是著名的沉船海岸这块。因为过去海域暗礁非常的多，海浪很强烈，曾经有很多船只都在这里遇难了。那海岸的特点就是高耸悬崖、强烈的海浪以及广阔的南大洋的景观，那整个海岸线呢也是非常壮观的。对于12门涂岩的一个形成，这些石柱其实是海浪侵蚀形成的石灰岩柱。那形成的过程呢，大致是海浪不断冲击海岸悬崖，悬崖被腐蚀形成洞穴，洞穴扩大变成了海蚀拱门，拱门坍塌，然后剩下就成了独立的这种岩石柱。那这些岩石柱呢被称为12门涂，其实现在已经不到12个了，因为海浪不断腐蚀，一些石柱已经坍塌了。那最近的一次坍塌其实是发生在2005年，因此这里的景观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些景点非常感兴趣的话，我还是推荐大家要尽快在条件有限、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尽快的去游览这些景点，因为大自然也在发生，时刻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可能现在比较好的一些景点，在之后的时间里面，可能就慢慢的就是没有了。那它名字的由来呢，最早这些岩石并不叫十二门徒，它原来是叫 The Saw and the Piglet， 就是翻译可能不太好，但是后来为了吸引更游客呢，改名为了这12门徒。那这个名字来源于基督教中耶稣的12门徒，虽然实际数量可能没有12个，但名字呢一直沿用到至今。那它的景观特色，第一个是巨大的岩石柱，岩石柱呢高度约45米，在蓝色海岸和金色悬崖之间显得非常的壮观。其次是它的海岸悬崖， 这里的悬崖高度可达70米以上，它是属于石灰岩的海岸。那它还有它其实面向的是南大洋，海浪非常强烈，所以巨大的浪花不断拍打岩石是景观的重要部分。最佳观赏时间呢，就是在日出，很多摄影师都会在清晨来到这里。日出时阳光照在岩石上，颜色会变成金色。那日落呢，其实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时间，夕阳会把悬崖、石柱、海面染成这种橙红色，也是非常壮观的。那游玩建议呢，首先就是大家，它这个景区里面是有很多观景平台的，然后游客可以沿着木栈道走到不同的位置去进行拍照打卡，还有直升机观景，很多游客会选择直升机来观光，从空中呢可以看到整个海岸线，还有十二门徒岩、大洋路悬崖，飞行时间呢约15分钟左右。那其次呢，还可以自驾大洋路，很多游客会从墨尔本自驾走一直观光这个大洋路，那这个也是被认定为世界最美的海岸公路之一，沿途可以看到洛克阿德峡谷，还有伦敦 Arch。 那从一些游玩的使用信息吧，从墨尔本出发开车大约需要4个小时左右，很多游客可能会选择一日游或者是两日自驾。那建议停留时间呢，我觉得如果只看十二门徒岩的话，可能1个小时左右，然后再加上一些海岸的景点，大家可以留个半天或者是一天左右的时间。那注意事项就是海岸风是很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翻越这些护栏，然后可以带一些外套来进行防寒保暖，那可能帽子啊什么这些就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佩戴。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接下来呢，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澳大利亚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城市，就是凯恩斯。凯恩斯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的一座热带城市，被称为通往大堡礁的大门。这里气候通常非常的温暖，而且自然景观丰富，是世界著名的潜水和生态旅游的目的地。城市历史呢，凯恩斯其实建立于1876年，城市名字呢来源于当时的昆士兰州州长。当时呢，凯恩斯只是一个小型的港口，主要是用于黄金运输、农业贸易、甘蔗种植。那后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凯恩斯逐渐成为了前往大堡礁和热带雨林的重要门户城市。那如今这里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自然旅游城市之一。城市特色呢，凯恩斯与悉尼和墨尔本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里的景点呢，特色是热带自然景观。城市周围呢是有这种珊瑚礁、热带雨林、瀑布和岛屿的，因此很多游客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潜水、看珊瑚以及探索雨林。那它的主要景点就是非常著名的大堡礁，历史与自然的背景，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系统，长度约2300公里。它是由2900多个珊瑚礁和900多个岛屿组成的。大堡礁形成 形成于大约20000年前冰河时期之后，当海平面上升，珊瑚开始生长。1981年，大堡礁被列入了世界遗产的名录。那游玩建议呢，就是有肯定是可以进行浮潜的，这也是我非常在这里非常喜欢的一个项目。而且游客可以看到小丑鱼、海龟、珊瑚群，它的海水是非常非常湛蓝的那种，然后看到的珊瑚都是很彩色的。那大家在这里其实是可以跟很多这种旅游公司去进行一个报名，它会有船，然后每天带大家去出海，到一个固定且非常安全的区域去进行浮潜。而且可能有的地方不会很深，因为珊瑚长得比较高，反正就是能看到非常非常清晰的珊瑚、小丑鱼这些海龟鱼群这些。那如果要是深潜的话，大家就一定要有深海的一个潜水证，那这种就可能能看到一些深海的珊瑚，包括一些热带的鱼群。还有直升机观光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因为从空中可以看到珊瑚礁的形状和不同颜色的海水。那其次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 rainforest， 叫丹翠雨林。它的历史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历史呢也是超过了1.8亿年，比亚马逊雨林其实是年头还要长还要古老的。那这里也是生活着大量的珍稀动物，例如说食火鸡、树袋鼠，还有热带的一些鸟类等等。游玩建议呢，大家可以走在它的雨林步道上，因为它的步道是环绕着整个这种雨林的，可以在木栈道上探索，徒步进行探索一些热带的植物。那也可以坐这种鳄鱼河的游船。那丹翠河里其实是生活着很多野生鳄鱼的，那游客可以乘船来进行一个观赏。那这里要提示大家，如果选择了这个项目的话，就一定要听从船员的一个指挥，不要随意站起来走动在船上，然后也不要就是伸手去摸一些水里的东西，因为它鳄鱼，这个水里的鳄鱼还是很多的，大家一定要在游玩同时注意安全。那下面想给大家推荐就是它库兰达雨林的一个小镇。那这个小镇其实在19世纪它是一个矿业而出名的一个小镇，后来逐渐变成了艺术家和旅行者聚集的一个目的地。那这里现在是著名的雨林旅游的一个小镇。那雨林可以乘坐缆车 Sky Rail 坐缆车穿越这个雨林，全程大约是7.5公里，可能需要30到40分钟左右，还有观光火车。那这里是19世纪建造的这种山地铁路，沿途呢可以看到瀑布和峡谷，还有小镇一些集市，有很多的手工艺品和一些艺术的市场。那凯恩斯的城市体验呢，其实凯恩斯的市区虽然不算很大，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休闲活动，因为凯恩斯这个城市著称的就是出海，然后也可以去跳伞，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那它是有一个公共海边泳池的，就叫凯恩斯这个泳池，很多游客和当地人都会来游泳、看日落、散步。那最佳的旅行时间，我是最推荐大家是5月到10月，因为这个时候天气非常的凉爽，而且雨水也较少，温度也比较的适宜，因为凯恩斯属于热带的气候。那行程的建议呢，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在凯恩斯玩3天左右的，因为第一天可以去大堡礁潜水，第二天去丹翠雨林，第三天去小镇上逛一逛，然后看看它的一些工艺品、艺术品，然后可以吃一吃它当地的小吃这样子。那如果大家可能对潜水啊、海洋这些活动更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酌情添加自己游玩的时间。那说到大堡礁，就一定要提到布里斯班。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也是昆士兰州的首府。它位于布里斯班河沿岸，气候终年是温暖的，被澳大利亚称为最宜居的城市之一。那相比墨尔本和悉尼呢，这里生活节奏更加轻松，而且时常充满阳光和热带气息。布里斯班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1824年， 当时英国殖民政府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流放犯人的殖民地，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偏远，而且它主要是用于关押一些重刑犯的。那随着人口殖民的增加呢，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了贸易港口和农业中心。城市的名字呢，也是来自于当时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到了20世纪呢，布里斯班逐渐发展成了现代化的城市，并成为了澳大利亚北部的重要经济中心。那这个城市它主要就是常年阳光是非常的多的，而且人们生活节奏也非常的轻松愉快，也没有很快节奏。那最后大家还可以在这里，就是因为它离黄金海岸非常近嘛，然后旅游也是非常好的，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城市的，最主要也很安全。城市的特色就是阳光和户外生活，拥有这种公园绿地、热带植物、现代建筑，然后还可以骑自行车、河边散步，以及在户外餐厅与朋友交谈这种。那我最推荐的其实就它的南岸公园，它的公园其实有点像那种工业码头区原来是，但是1988年的时候在这里举行了世界的博览会，那博览会之后呢，就将这里重新规划为了城市公园，成为了今天最受欢迎的休闲区域。因为它这里有一个 street beach， 就是人工沙滩，我觉得比较特别，游客可以在这里晒太阳、看城市天际线，还可以游泳。那它 South Bank 有很多的河边步道，非常适合散步、骑车、看夜景。那其次给大家推荐就是考拉的一个保护区，这个保护区是建于1927年，这里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保护考拉的一个地方。最初只有2只考拉，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澳大利亚重要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那游客在这里也可以抱考拉拍照、喂袋鼠、看一些它鸟类的表演，这里也是近距离接触澳大利亚动物最好的一个地方之一。那下面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它的故事桥，这个 Story Bridge 它建于1940年，它是布里斯班最重要的一个桥梁之一，连接了城市的南北两岸，设计风格呢与悉尼海港大桥是非常的类同的。还有它最著名的库萨山观景台，这个观景台它是在布里斯班市区附近的一座山上，它的名字来自于原住民的语言，意思是蜜蜂之地，因为这里是当地人过去非常喜欢采蜜蜂、采蜂蜜的一个地方。那游玩建议呢，也是这里也是看布里斯班全景最好的一个观景台，可以看到它整个城市、布里斯班河，还有远处的海岸线，日落和夜景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布里斯班其实属于亚热带气候，最佳的旅行时间呢，我比较推荐大家3月到5月，或者是9月到11月，这样的天气虽然温暖，但是不会太热，因为它夏季的时候温度其实通常可以达到40度左右，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避开最炎热的这段时间来进行游玩。那接下来呢，我想带大家走进澳大利亚的中部，它的中部呢其实是沙漠地区，我们来到了乌鲁鲁岩石，也被称为阿尔斯岩，那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一个自然地标之一，它位于澳大利亚中部的沙漠地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岩石之一，也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中极其神圣的地方。它的地理呢位于澳大利亚北部领地沙漠的中心，距离最近的小镇Alice Springs 有450公里左右，岩石规模呢是非常巨大的，高度可以达到348米，周长约9.4公里，地下部分还延伸着数公里，所以乌鲁鲁其实是一块巨大的砂岩巨石，从远处看呢，其实就像一座红色的山峰。那它的形成历史呢，乌鲁鲁形成可以追溯到约5亿年前，因为这里当时曾经是一片古老的海洋盆地，大量砂石沉积形成了岩层，后来呢随着地壳运动，地层被挤压，岩层逐渐倾斜，经过了数百万年的风化和侵蚀，最终形成了今天这块巨大的红色岩石。岩石的红色主要是来自于它铁矿氧化形成的这种红色外层。那这种乌鲁鲁呢，其实还有着一些原住民的文化，对于当地原住民呢， 来说其实是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至少30000年左右的时间。在原住民文化中呢，乌鲁鲁不仅是一块岩石，更是一部记录着祖先故事的历史史书，也是一个自然史书，因为他们相信一种叫做梦幻时代的精神力量创造。岩石上的很多裂缝、洞穴和图案呢，其实都与这些古老的神话的故事是有关的。这里还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乌鲁鲁名字的变化。在1873年的时候呢，一名欧洲探险家最先发现了这块岩石，并将其命名为了乌鲁鲁。那名字来自于当时的南澳大利亚总理，他后来呢为了尊重原住民的文化呢，官方恢复了一种传统的名称，也就是如今通常称为的这种乌鲁鲁。那景观特色呢，首先是颜色变化。乌鲁鲁最神奇的地方是它的颜色变化，随着阳光的变化，岩石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可能大家在清晨去参观的话，它会呈现一种紫黄色，那白天阳光比较强烈的时候呈现一种深红色，在日落时分呈现一种深红色。这是因为岩石表面的铁矿在不同光线下可能会反射出一种不同的颜色，所以它肉眼看到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它还有一种巨大的体积，就站在岩石脚下会发现它比照片看起来要巨大的很多，因为整个岩石周围几乎没有其他的山脉，因此显得非常的壮观。它最独特的还有它的沙漠景观，周围是典型的那种澳大利亚红色沙漠，就红土地，还有一些灌木植物，广阔天空，夜晚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银河。那游玩方式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首先最主要的是可以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进行观景，我觉得这个是游客来到乌鲁鲁最重要的一个体验，因为它景区设有一些专门的观景点，可以看到岩石颜色产生的一些变化，日落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壮观的。其次还可以环岩徒步一下，因为乌鲁鲁周围有一条徒步路线，全长约10公里，就是有点远。徒步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一些原住民的岩画、岩石洞穴，还有一些主要的沙漠植物这样子。还可以体验一下原住民的文化体验，在这里可以了解一下原住民的一些传说、传统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岩石故事。那夜晚呢，可以进行一个星空观赏，因为乌鲁鲁地区光污染是非常少的，所以夜晚可以看到银河、南十字星。那如果要是大家跟随旅行团的话，很多旅行团会在这里安排这种沙漠星空晚餐。那在这里给大家一些小的注意事项吧，因为过去有游客可以攀爬到这个岩石顶端，那自从2019年起呢，为了保护原住民文化和自然景观的一些环境保护，攀登乌鲁鲁已经正式被禁止了。游客现在主要是环绕参观，还有一些远距离观赏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参观。那最佳旅行方式呢，我觉得因为乌鲁鲁是属于沙漠气候，那最佳旅行时间其实是5月到9月，因为这个时候天气是比较凉爽的，夏天它的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那这种温度其实在沙漠当中是非常非常难熬的。那行程建议，我觉得到乌鲁鲁的话，大概大家可以把时间暂定在2天左右。第一天可以日落观景，然后沙漠星空看一看，第二天就可以日出看一看日出，还有环岩进行一下徒步。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安排的比较合理的，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场跨越大陆的旅行。当我们从海港城市悉尼出发，看见帆船般的歌剧院与跨越海湾的大桥，一路南下呢，我们又来到了文艺而优雅的墨尔本，在咖啡香和涂鸦街巷之间感受它墨尔本城市的一些独特的艺术气息，再向北边来到热带海岸凯恩斯，在湛蓝的大海中探索世界奇迹大堡礁，沿着阳光充沛的昆士兰呢，我们又来到了布里斯班。提到 大堡礁也会想到布里斯班黄金海岸这个地段，感受河岸城市的悠闲与热带气息。最后我们穿越到了澳大利亚中部辽阔的红色内陆，来到了神秘而古老的乌鲁鲁。在那里，巨大的红色岩石在日落时缓缓地改变着自己的颜色，仿佛记录着这片大陆数亿年的历史，也是留给我们现代人最珍贵的回忆。那澳大利亚呢，是一片非常特别的土地，这里既有现代城市的活力，也有最原始的自然景观。从珊瑚礁到沙漠，从热带雨林到海岸公路，每一种风景都展现着这个大陆独特的魅力。那如果有一天呢，大家有幸能够踏上这片南半球的土地，也许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并不只是看见新的地方，而是让自己在不同的风景中看见更大的世界。所以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去到澳大利亚来进行一场旅行的，因为那里的文化我觉得对是非常多元的，而且也非常的现代化。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澳大利亚人他当地一些独特的这种生活方式，感受一下他的艺术气息，以及他澳大利亚城市散发出来的一种独特魅力和文化。那而且它还有绝美的海岸线，像我之前介绍的大洋路，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可以自驾来环游一下大洋路，因为就是跟我们就是美国西边加州这样子风景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还可以去看一看这种教科书上的景点十二门徒岩，这都是非常壮丽的一些景观。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真正有机会踏上澳大利亚这片土地，去感受它的一些文化和它的城市的一些魅力。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我们下期再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